大家主日早上好，今天的讲道主题命为爱邻舍如己，第二系列爱邻舍如己。我们较早前研究过这段经文，前一课是关于第一节是最大的诫命，那就是爱神。这最大的诫命就是爱神，这诫命很重要，不仅因为这是第一条诫命，而且还是其后所有诫命的基础。清楚地理解这一伟大的诫命，可能会使我们为我们身为基督徒却没有良好的见证感到羞耻。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八到三十四节对耶稣和一位文士之间的对话有比较长的描述。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八节，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是一条要紧的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唯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志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祀好得多。耶稣见他回答得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这文士在听了耶稣对他的提问的回复后，在第32、33节发表了他的意见。在第32节我们读到，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第33节，并且尽心尽志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祀好得多。还有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祀好的好多的，这方面可以指的是我们的敬拜和所有在基督里的服务。所以基督徒家里头的父母，他们不应该在创世纪开始，而是由利未记开始，让他们知道那些律法，让他们知道是有多重要的。但是这夫子在这里说到，爱神必须比一切的燔祭和各样的祭祀好得多。所以对我们现代的人来说，那是对以前的基督家庭来说，那对我们现代人又是怎么样的呢？这些燔祭和这些祭祀又是什么呢？对我们现代人来说，是我们的敬拜和我们所有在基督里的服事。但是有比我们的敬拜、侍奉和服事更重要的，那就是爱神和爱我们的灵舍。正如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祀是献给神，我们的敬拜和服事也是献给神的。然而根据经文里的这位文士，用我们全部的爱，用我们的全部去爱神和爱邻舍如己，比所有的属灵活动更加的重要。所以在基督的服事和灵命，不仅仅取决于我们与神的亲近和向神的实际服事，还取决于我们对邻舍的态度。我们给神的服务的价值不仅在于我们敬拜神的意图，还在于我们对邻舍的关心和关爱。那几乎就像一面 硬币的两面，一枚硬币的两面。我所说的不是我的意见哦，而是就耶稣在第34节中的回应所做出的结论。在第34节我们读到，耶稣见他的回答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耶稣赞同文士的回答是有智慧的。在知道这一点后，我可以期待大家做出两种回应。第一种就是，有些人可能受到鼓励采取行动，并修正他们的横向关系中的弱点，将做出积极的行动和改变，做个好领袖。第二种回应可能是这样的，有些人可能会因为各种的原因，如自己的性格、自己的一套规则和原则，或某些的个人的问题，而无法改变他们与他人的关系。并非每个人都能够承受冲突和压力大的局面，因此他们宁愿采取一种被动的方式，以回避的方式来应付这些难相处的人。我承认与某些人交往确实是困难的，我们可能怀着真诚向他们表示善意，却得不到相对的回应，他们好像不要与我们相干，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有些人可能会误解我们接近他们的意图，甚至我也见过一些人，他们不希望别人对他们友善，因为他们不想被一种义务的责任束缚，他们不想礼尚往来。人类的思想、性格、倾向、良心的塑造和价值体系、观点或性情因人而异。除了这些差异以外，我们也不能够忽略人的堕落、自私、贪婪和缺点。对于这样的人，主强有力的诫命就是爱邻舍如爱己。所提到的差异确实提供了无法爱某某人的借口，但是诫命的本质不是要听取我们的意见哦，而是要我们的顺服。现在不是教导我们有关爱邻舍的时候，而是要下决心将我们所知道、将我们的知识付诸实践，来顺服主的诫命。让我们继续考虑主的第二大诫命。首先，在马太福音中，主耶稣发表了具有争议性的声明，这些声明可能对我们不会有争议哦，可是对某些人会有争议。这些具有争议，对某些人具有争议性的声明，这些声明是关于善待他人的重要性。主耶稣关心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主耶稣关心我们与邻舍的横向关系。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对此掉以轻心，因为主对我们横向关系的关心，必定是因为有许多跟随他的人，似乎对主耶稣非常真诚的人，他们在同时与同胞之间存在问题。 甚至在使徒们当中，他们之间也存在这问题。这可能是我们所有人都需要注意的信息哦。第一个可能引起争议的声明，可在登山宝训中找到。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二节，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二节被称为黄金准则的这经节。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二节说到，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同样的，新译本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二节，新译本是这么样读到，所以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待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纲。第二个圣命就是第大诫命，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有关这一点，我将不再详细阐述这些经文。其次，如果我们尝试在旧约里找类似，如果我们想在旧约里找类似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二的黄金准则的话，我们可能找不到哦。我不记得在旧约中有对神的诫命按阶，我不记得在旧约中有对神的诫命按级别排列或叙述的，我不肯定是否有一段关于神诫命的先后次序。在某些诫命和指示中显示并暗含了对灵舍的爱的想法，但是在摩西五经中，在利未记十九十八节中直接提到了爱人如己。如果我们看这节经文的上下文的话，关于爱灵舍的教导在各种宗教、社会和道德律列当中没有特别地强调。如果我们看旧约中的预言书，尽管先知提到怜悯和慈爱，他们却没有像在第二条诫命那样提到爱邻舍。在旧约中提到了神对他子民的爱，但人对神的爱只提到几次哦。第三，我们需要研究爱邻舍诫命的上下文哦。我们需要研究两段经文，以便更好地理解上下文中的诫命。让我们看一下利未记第19章33到34节。利未记19章第33到34节。利未记第19章第33节，若有外人在你们国中和你同居，就不可欺负他。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再来翻到生命记第十章十九节，生命记第十章第十九节，所以你们要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这两段经文说的是同样的事。如果这两段经文与利未记19章第18之间有区别的话，那么便是利未记第19章里头提到了灵舍，而另外两段的经文却提到了陌生人或外人。 利未记第十九章第十八节的第二条大诫命提到了灵舍，其他的两段经文，利未记十九三十三到三十四和生命记第十章十九里头提到了陌生人和外人。从这些经文的直接语境中，我们发现到爱不仅是圣经的观念、哲学或理想，而且是一种行为或实践。爱则不是哲学，也不是感情，而是在生活中的实践和是真实的。在这节经文中，对于外人的爱被定义为在他有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在利未记第十九章中，尽管有一些困难的经文，但本章的总体语气是关于道德、良善和善待他人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是很实际的行动，而不是单单出口说我爱你，而是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当他们饥饿的时候提供食物，当他们不够穿的时候给他们衣裳。所以在利未记第十九章中，尽管有一些困难的经文，但本章的总体语气是关于道德、行善和善待他人的。换句话说，在这里的教导与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八中所说的一样。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八节，我们读到小子们，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说我们爱弟兄们却不为他们做任何事，那么我们并不是让我们并没有真正的爱他们哦。这也就是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八节中所说的，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我们对这些需要帮助的人的真正的爱是爱他们如己，并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为他们做些事情。例如，如果我们真正的爱传道士以及他们的事工，那么我们应该努力地满足他们的需要，而不仅仅只是为他们祷告哦。爱人如己是神的诫命，这说明了这诫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哦。这直接关系到我们的信仰。让我们再次读约翰一书第二章三到五节。约翰一书第二章三到五节，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三节，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的。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凡遵守主的道，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我们能够在这里看到旧约和新约针对爱邻舍是没有不同的哦。如果我们不遵守爱邻舍爱如爱己的诫命的话，那我们就是虚谎的，真理不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的良心现在一定会告诉我们，我们到底是不是虚谎， 良心会告诉我们真理到底有没有在我们里面，我们到底是否真正的认识神。没有人能够说到底真理是不是在你里面，但你的良心会告诉你哦。我们应该再一次被提醒哦，我们对灵舍的爱之于对之根，我们对灵舍的爱之根于对神的爱。再想一想马可福音第十二章二十八到三十四节，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八到三十四节，第二十八节，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的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志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这比一切凡祭和各样的祭祀好得多。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国神的国不远了。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阿们。对所有第一诫命的问题的回答，包括希伯来文祷告 Shema， 就是生命记六到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这在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九节重复，也就是回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唯一的主。文士同意耶稣的说法，并在第三十二节进一步阐述了除了神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这意味着对神的正确理解是真正爱神和人的基础。当我们对神的看法被扭曲时，我们对神的爱也会被扭曲，而我们对灵舍的爱也会被扭曲。按这个推理，我们之所以不爱我们的灵舍如己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故意不顺服神的诫命，或者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正确认识神。或许我们误解了神，导致我们没有好好地建立与弟兄姐妹的关系。马可福音第十二节三十马可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三节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尽心尽志尽力爱他。当我们爱神，我们不仅只是用心爱神，也要用志爱神哦。你是否想过尽志这个词呢？智也就是智慧的意思。我们之所以不爱灵舍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对神的了解不足哦。我们假设我们认识他，所以我们按我们的假设去爱神。因此我们没有尽我们的志去爱神，所以我们不够爱神，也不够爱我们的灵神。我们应该认识神，但我们却没有正确的这么做到。由于我们没有毫无保留地用所有的智慧去爱主，我们无法去爱我们的灵神。 因此所有不爱邻舍如爱己的人都不应该陷入欺骗自己的陷阱，认为他们爱神并对神有很好的认识。我们将通过我们是否爱我们的邻舍来知道我们到底是否有真正的认识主哦。我们也需要看看经节里的第一和其次，这可能指两，这可能指的是两个诫命的优越性哦，或者这实际上表示一个优先次序，按重要性排列哦，或者在上下文中可能暗示两者，无论意味着什么，实际上这两条诫命对信徒而言是极其的重要的。马可福音第12章31节的后半段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这进一步地阐明了这个诫命的重要性。我们可能为主忙这忙那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先爱神，已经爱邻舍如己，那么我们根本就做得不好。因为在意义上，这两个诫命优于其他的，因此我们不应该爱神如，因此我们不应该将爱神如己的这个诫命当作是一种格言或好言语。我们必须勤奋地实践它。你爱你的邻舍吗？或者你是神的浪子，你爱神吗？如果你的答案是对我爱神，那么向我们表明你爱你的邻舍。我们知道我们应该爱邻舍如爱己，但知易难行。我敢说大多宗教人是无法遵守这条诫命。当耶稣清楚正确地回答了文士的问题的时候，文士赞同耶稣，甚至在场的人也赞同，即便他们要找他的把柄陷害他。在第12章34节的后半段，从此以后没有人敢问他什么。所以从此我们可以看到，当在场的人都理解耶稣所说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实践在片刻前所赞同和肯定的事实。他们没有改变对耶稣的看法，他们仍然处心积虑地要逮捕和置耶稣于死地。他们被耶稣的教导说服了，但他们没有付诸于行动。虔诚的人不遵守这诫命，通常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对宗教虽然狂热，却不知道爱邻舍如己也是同样的重要。他们将中向关系和横向关系完全的分开，他们坚信应该只是关心神和天堂，他们只专注于神的纵向关系。他们甚至想要与世隔绝，因为他们认为世界会沾污了他们。第二个原因可能是他们知道自己应该爱邻舍，但是他们只是实践了所知道的一小部分，并认为这就足够了。我们可以说他们对神诫命的顺服只是局部的哦，但他们却不以为然。 原因是因为他们照按照自己的条件来爱灵舍。我的意思是他们偏心哦，他们选择爱的对象和如何爱他们，他们任性地忽略了其他的人，他们可能找各种理由强辩为什么不可以或者不应该在某个时刻爱某个人。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策略哦。一方面他们强烈声明他们应该爱他们的灵舍，另一方面他们选择谁应该是他们的灵舍。总之他们想爱谁就爱谁。总是有理由和论点来辩解这种局部的顺服。他们在爱某些人的同时提供理由解释为什么他们不能和不应该爱其他的人。这无理的强辩舒缓了他们不爱某些人的内疚感。尽管诫命要求他们爱他们的邻舍，听了我这一番话，你们可能认为这些人是坏人哦。相反的，他们是渴望在神面前行得正的好人。因此他们渴望在神的面前在万事都显得公义，这种强烈的欲望促成他们制定自己的公义规则。任何违反他们规则的人一定是不公义的，他们认为这些人应该被排斥，不应该与这些人有任何的关系。但他们却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在自以为是，凡事都以他们自己的公义来判断。这群人可能给他们自己和他人带来威胁，这是因为他们事实上以他们对与错的观念和他们的自以为是来判断他人。一个严重的问题就出现在他人与他们这一个严重问题就出现在他人不与他们分享相同的观点。因此两组价值观和观点凑在一起的时候便会起冲突。当一方面指责另一方面的过错的时候，另一方根本无法理解情况，他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与此同时，爱的关系便开始触礁变质。我们能够在许多追求公义敬虔人当中找到这一种缺点哦。我敢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属于这一类的哦，他们有许多理由无法与许多人相处，这包括耶稣在内。大多数真诚的信徒也可能属于这群体哦。我们宗像的关系，我们与神宗像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在使徒行传中第六章第三节中，使徒们建议在耶路撒冷教会当中选出七个执事，必须要有的特征之一就是要有好名声哦。其他的译本译为好见证或好名誉。我们对神宗像的关系重要，但是我们对他人、对信徒、对主内的弟兄姐妹的横向关系也非常重要。因为在使徒行传中第六章第三节中，我们看到使徒们建立在耶路撒冷当中选七个执事，而这七个执事必须有的其中特征之一就是要有好名声，或者是好见证，或者是好名誉哦。这些有好名声、有好见证、有好声誉的人，他们受到教会的认可和接受，这表明了他们的横向关系。 进一步的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七节，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所以在教会中做执事的其中的一个特征就是要有好名声哦。新译本同样的经节在新译本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七节，新译本是这么样说的，做监督的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声誉，免得他们被人毁谤，就落在魔鬼的陷阱里。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不仅仅是在教会内有好名声，甚至在教外内甚至在教外也要有好名声哦。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这几节经文可以看到，与灵舍的关系对信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哦。尽管耶稣被问到哪是第一要紧的诫命，但我们觉得对，不能忽略的就是耶稣不仅仅只回答一条，而是两条诫命哦。文士根本没有想到他的回答会达到这样的程度哦，这文士根本没有想到耶稣的回答会达到这种程度。我猜想他也许会料到耶稣将会提到一些有关神的事。有谁会在说到有关第一条诫命是不提到神的呢？毕竟在十诫中的前三诫与神有关哦，甚至第四诫也是与神有关哦。然而耶稣提到了神，他也提到了我们的灵舍。然后他说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如果我们相信神的话，如果我们爱他的真理，那我们便必然地爱我们的灵舍。第二条诫命使我们预料将在内和在外有挣扎哦。第二条诫命使我们预料将会有内在和外在的挣扎。如果我们可以自然地遵守第二条诫命，那么就不必被命令必须要遵守它哦。相反的，我们在遵守诫命时会经历挣扎，这就是为什么主给我们这个诫命，而我们必须遵守它。顺服是爱灵舍的关键。这阶段你们可能会问，那谁是我们的灵舍呢？你可能会发现你的灵舍近在咫尺哦。跟大家分享一个个人的经验。在凌晨大概一点半或一点四十，我很清楚的有一个思想，我正打算起床，那就是有关于我的，这思想是有关于我的妻子。我转身看着他，他正在熟睡中。我有这个思想，如果有一天我没有我的妻子在我身旁，我是否能够承担所有的压力呢？这孤立的感觉，我突然有着孤立的感觉。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可是当时真的是感到非常的疲惫。这经历给我了，启发了另外一个思想。这思想让我想，我需不需要改变自己？但是同时，这思想也让我想到妻子对我的重要，想到有配偶。想到有配偶在身旁支持着是多么的有福气。所以当时我想到那些已经丧偶的人，想到他们的孤立孤独，我更确切的为他们祷告。所以我要劝告，我要劝诫，在所有的教会的会众，珍惜身旁的配偶，父孩子们珍惜尊敬你的父母，以及在座的珍惜你的灵舍。我想在这里要达到表达的目的，就是要认识和理解诫命的含义，这将有助于我们遵守这条诫命。第一个劝诫就是我们通过爱灵舍来顺服和爱神。出埃及记第20章5到6节，不要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血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债，自父及子直到3、4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1000代。爱神的人顺服他的诫命。现在我们必须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马太福音第19章16到22节。马太福音第19章16到22节。马太福音第19章16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应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我只有一位是善的，你为什么称我是善良善的？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守诫命，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不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顺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了这番话，就忧忧虑虑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在这里，我们读到有一个有钱的年轻人来到耶稣那里，这人年轻富有，也很属灵哦。他顾及这世上以外的生活。在第16节里，我们看到他顾及到永生哦。这个耶稣给了这年轻人十诫中的否定式的诫命，也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随后的是肯定式的诫命，也就是当孝顺父母，又当爱人如己。哇哦， 这杰出的年轻人可能说，沾沾自喜，对，我都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了什么呢？然后在第21节中，主耶稣给他确实可遵守所有的诫命，尤其是最后一条诫命，又当爱人如己的建议。在第21节，耶稣说你，所以当耶稣说不可杀人，他可能说是啊，我没有，从小到大我都没有杀人。第二，不可奸淫，他知道对，他没有做此事。他第三，不可偷盗，他就说对，我没有偷东西。第四，不可作假见证。他可能自辩说对，我没有这么做，没有那么做。他可以按自己按自己的观点来衡量自己。在第21节我们读到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所以耶稣在这里给他一个实际的建议，怎么样爱人如己呢？那就是变卖他所有的，分给穷人。这个年轻人从未听过这样或想过这样的事情，他感到垂丧并走了，因为他很有钱哦。他如果遵守主的指示，他将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哦。我不会详细说明这段经文的意义，而是要说出这教义中的原则，那就是爱邻舍是需要我们的牺牲和无私的分享。我们在为了别人失去所拥有的东西之前，我们是不会真正地遵守爱邻舍的诫命。但是这种失去并不是永远的失去哦，因为在第23节耶稣对门徒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这个年轻人所失去的是天国，他要永生，他要永生。所以耶稣给他解释了这真理，神的真理，要爱人如己是需要我们付出代价的，爱邻舍是需要我们付出代价的，可能是我们的时间、精力、财务、感情或便利。这也是为什么自私、贪婪、孤立的信徒是无法履行这条诫命的原因。其次，我们所要的就是要按意志和原则来遵守这诫命，而不是用我们的感情哦。这劝告不难理解，我们这个诫命的性质不仅是要我们用感情，而且是要有意志和下定决心去履行它的哦。我们必须按照神设定的条件，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条件来履行这条诫命哦。想想诫命这个词哦，诫命是神给我们的律法和要求，是按神的律法和按神的要求哦。这是按规定的规则将某件事给完成哦，我们不是根据个人的喜好来按灵舍，而是要按照神的指示和命令来按我们的灵舍。主自己的话充分的说明了我们顺服主诫命的必要性， 马太福音第五章第43到48节，马太福音第五章43到48节，我们可以听一下主他自己的话，充分的表明了我们的顺服，我们需要顺服主是必要的哦，顺服主是必要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顺服主的必要性。马太福音第五章第43节，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人。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岁时不也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们甚至要爱那些与我们没有相同感觉的人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顺服的灵来履行主的诫命。所以我们不是要靠我们的感受、感觉、我们的感情去爱人，而是要按主，所以要顺服主的灵来履行主的诫命。让我引述威廉·爱德威·范影的一段话，让我引述他的一段话，那就是基督徒的爱，这不是感情的冲动，它并不总随着自然的倾向，它也不是仅仅只爱情投意合的人。哥罗西书第三章第14节，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在这里我们得到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当我们下定决心去爱某些人的时候，而没有得到相同的回应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感到沮丧哦。